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日的清晨又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这几个星期我们学习到了解孩子的性格倾向，我们自己的管教风格和一些沟通的技巧。我们也知道要和孩子先要建立良好的关系才能够谈到沟通。今天我们要学习教会孩子如何面对挫折。求主带领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耐心和智慧，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给你，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逆境情商从小培养。好，我放下一张 slide。OK， 逆境情商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听过逆商？都听过哈，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讲那个情商跟智商，但是很少人能够提到逆商哈。逆商呢，其实就是一个人在面对困难跟挫折时候的反应，如何脱困重新站起来的能力哈。那其实
看不到你的 slide
哦，看不到我的 slide 啊，哦，对不起哦，我可能是忘了 share， 对不起。OK， 看到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哈。好，逆商呢，就是说面对困难跟挫折时候的反应哈。通常呢，逆商也是社会的适应力。逆商高的人呢，在遭遇困境时候呢，能够排除障碍，勇往直前，就说跌倒了会有站起来的能力哈。那在讲逆商之前呢，我们先要讲到我们的这个环境理论哈。美国有一个生态学家哈，他名字叫包方博哈，他的英文名字很长哈，所以我给他翻成这样子比较好念哈。他是讲了五个环境理论，我给他弄成四个比较小一点哈，不要弄得那么复杂哈。他原生环境当然大家就知道是我们除了我们的原生家庭呢，还有我们的亲友学校，这些都算啊。那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家里的整个的关系和谐的话，父母关系和谐，兄弟姐妹也很和乐，然后再加上常常见到的祖父母啊，或是亲友啊，或是你每天去的学校，小朋友也都很好的话呢，这个小朋友呢，他就安全感就很够。安全感够的话呢，就是说他的逆商也会比较高。为什么他逆商会在安全感的时候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因为他的安全感够的话呢，他的心思意念很多就放在人际关系跟学习上面。他不会再有别的空余时间去想到说，哦，我跟这个吵架，或我跟那个吵架，或是父母关系不和，我心里很害怕、很焦虑啊，会有不同的情绪出来哈。譬如说，我们就很简单讲哈，我们父母是最常常有吵架的，所以人家就常常讲说，父母如果吵架的话，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吵哈，就是这个原因哈。因为让孩子有个安全感的话呢，其实父母不是只是父母。甚至祖父母最常见的婆媳关系，如果说婆媳关系常常在那闹，那这个妈妈呢，她可能心里会有一些怨气，她这个怨气又不能跟先生讲，因为先生的妈妈嘛，对不对？她有时候反而会把小孩放大成她的朋友，小孩还很年幼，但是她把小孩当作她的倾诉对象。对不对？他要讲说啊，你看你的奶奶怎么样啊，对我怎么样，很不好啊，所以你以后要怎么样？说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在小孩的心里面嘛，会投射出一个，就是说他会觉得很 confused， 这个奶奶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为什么大家都好像爸爸说奶奶很好，可是妈妈对奶奶有怨气这样子哈？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哈。他这个先生呢，他是住在等于说是住在那个岳家，大家住在一起，因为这样子他离他上班的地方比较方便嘛哈。可是所以他的两个女儿呢，全部都是由他的那个 等于说是婆婆，就是妈妈的妈妈带大的。那妈妈的妈妈呢跟小孩很亲，所以两个小朋友呢就对外婆都很亲哈。可是呢这个爸爸呢就是因为做些有些事情呢，那个奶奶可能有点，那个婆婆有点啊、看不惯这个女婿，所以就常常会讲他，讲他以后呢，女婿跟那个跟这个等于说岳母之间呢就常常吵架，那吵架小孩就很 confuse， 因为那个爸爸就会讲说，哎，你们这个外婆很差劲，她又怎么样怎么样，小孩非常 confuse， 到底外婆好还是不好，外婆对我们很好，可是爸爸说她不好，对吧？所以小孩在整天在这个焦虑的情绪下呢，他就很难想到学习啊，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啊，他快乐的指数就会下降，那他的安全感也就会下降，因为他对这个家庭觉得好像没有很确实的感觉哈。所以那个原生家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小小的那个环境，原生家庭的环境哈。那另外呢，如果说你的原生家庭环境好的话呢，还有个外围的环境，外围环境就是我们的居住地，像我现在是住在美西啊，美西 Cupertino 这里啊，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教会，就是我们每天接触的地方，社区包括我们买东西的，我们会去Safeway 啊，会去大华九九啊，会去不同的 Trader Joe 啊，不同的商店，那这些里面的人呢给小孩印象是怎么样，他们很凶吗，或者是对小孩都很友善？然后另外是教会，教会的话一个礼拜去一次，所以也是蛮大的影响，教会里面的小朋友对小朋友影响怎么样，然后教会里面大人看到小朋友对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这个对小朋友都有心理都有一些影响的哈。再大一层呢就是一个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呢就是这整个社会文化价值观国家法令，就像这次我们的那个coronavirus， 所以我们的国家法令是怎么样，我们就是要软性封城，所谓软性封城就是 shelter in place， shelter in place 就是说到处都不能出去了，对不对？不能出去的话呢就是小朋友就也不能上学了，那变成说他的整个社会环境有改变，而且是很大的改变，不是说像放暑假一样啊，他是不但是每天要在家里，而且再到变成要在网上用 Zoom 来上课，那用 Zoom 来上课对大家来说呢都是一件新鲜事，像连我们大人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惯在那个 high tech 里面工作的，我们都要重新学哈，像我 Zoom 也是要重新学这样子哈，那小朋友的话更不要说，那他们要每天还要有多少小时在上面要跟老师一起上课，上完课以后呢平常上学不是还有体育课什么东西吗，可是小孩都不能到学校了，而且没事也不能出去，所以变成这个小朋友的家里变成环境只局限在家里面，所以这个国家法令对他来说呢，就是社会法令对他来说呢，他会觉得很 confused， 为什么我们变成这个样子，越小的小朋友他的 confusion 越大，那通常这个时候家长要安抚小朋友，所以为什么就听到很多小朋友在这段时间呢他的情绪其实是很不好的，那小朋友的压力他不会讲，我们大人有压力啊，小孩他也有他自己的压力，但是我们大人自己会讲，会疏解压力，有朋友可以讲啊。那可是小朋友他没有任何管道，所以他只能跟你讲，所以我们又回到那个原生环境了，原生环境呢就是你跟父母的关系好，跟兄弟姐妹的关系好的话呢，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安全感比较够，即使在这个国家法令有变动的时候啊，或者是社会文化的那个整个价值观在变动的时候呢，他都可以在家里哈，虽然有时候情绪会有点压力啊，但是父母可以安抚，像上次就看到一个新闻嘛，小新闻，那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看到了，有个小朋友就在家里哭，他说他想要去外面吃东西，他妈说现在餐馆都不开了，不能去外面吃东西， 那这小朋友就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 McDonald 开不开， McDonald 也不开，那 Burger King 开不开， Burger King 也不开，那什么地方开什么地方都不开，这小朋友就开始哭起来了哈，因为这跟他平常的生活哈，等于说是有违背，就是跟他平常生活完全不一样哈。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社会环境。另外有一个时代环境，时代环境是一个大环境。时代环境我们讲到不可预期的变动，像什么东西呢？像譬如说如果大地震，大地震、海啸，或者是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还有这次呢，我们就是一个 coronavirus， 有点像三次世界大战一样哈。这个是不可预期的变动。像这些不可预期的变动呢，对我们大人来说，有时候都会觉得很焦虑，更不要说是小朋友了。可是我们刚刚就讲到，小朋友呢，他的管道只有父母跟家庭，所以即使社会环境跟时代环境有大幅度的变动，有不可预期的变动啊，可是只要我们的原生环境稳定，小朋友呢他就会有基本的安全感，将来长大不管他走到哪里，他只要想到他的家，他就会有一个安全感，而且能够勇往直前。大家对这边有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尽量发言，或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顺便讨论一下。如果没有，我们就讲下面哈。好，我再换一张 screen。
他们是 mute 的。
啊？他们是 mute 的。对，啊哈。你们如果想要发言的话，自己把那个声音给因为我刚才是mute 掉了，所以大家可以 unmute。好，那我们就现在讲到成长过程的启发哈。那我相信哈，上次哈那个李洁颖老师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些，就是像沟通方面的，他有一个工具箱，那工具箱里面呢就会装一些什么样的工具哈。那这些工具呢装在里面，就像我们的百宝箱一样，我们工具箱里面越多的话呢，那我们用使用的越成熟的时候呢，在我们面对小孩出现任何不同的状况呢，我们都可以从工具箱里面拿出一两样工具来应用，这样子哈。那现在除了沟通呢需要工具箱，我们其实很多地方都需要工具箱哈，就像一个百宝箱一样。那除了沟通的工具箱，我们还有不同的工具箱，这样子哈。那我们这边讲到成长过程的启发呢，其实也是一个工具箱。现在我相信很多哈家长哈，如果说我们是刚从亚洲来的，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全部都是比如说坐在课堂上面，那老师讲课，那班上三十几个四十几个学生呢就坐在那边，然后老师就在那边拿着课本 lecture， 教条式的，一条一条的，比如说第一条怎么样，第二条怎么样，就讲哈。那很多规矩也是规范，也都是教条式的。你第一要做个好孩子，要第二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规定哈。教条式的东西呢不是不好，但是呢有时候呢教条式的东西呢会把小孩压抑到最后，就是说只剩下一个听话的脑袋。OK， 那可是美国教育呢，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真的是很不习惯哈，尤其我们有小孩以后，我们想譬如说我刚来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其实我已经算是蛮早来了哈，我16岁就来美国了哈。那可是我自己有小孩的时候呢，我受过一部分的美国教育，那所以已经有一点的点点那种啊。可是当我自己有小孩的时候呢，我当然还是在家会教他，我在家教他 ABC 啊，教他那个字母啊，然后教他一些那种简单的 word。等到上幼稚园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就后来就去问老师，我就说哎，我在家其实都有教他 ABC 这些字母，为什么他就说在学校都没有练习吗？为什么一下子就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讲哈，有点开了我的眼界。他跟我讲说哈，美国教育是启发式的教育，他说哈，我们最开始我们一定是培养小孩的 social 能力高的小朋友呢，他的情商智商都高，那智商高的话的时候呢，他即使刚开始呢会觉得好像蛮 比较发展会比较慢哈，其实他不是发展慢，他很多东西呢都放在他的脑子里面哈。那 social 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我们讲到那个第一个是玩伴 ，OK， 玩伴呢，他不同年龄层跟个性哈，不同年龄层，就算你在，就说其实我们先讲家里哈，家里如果呢你的弟兄姐妹超过两个的话，最好多几个，三个或四个。那有的现在当然是小家庭比较多了哈，可是有的家庭呢比较，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就说会比较比较不会抑制到我们的创造力，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比较紧实。为什么？因为家里如果小孩多的话，像我自己我有三个兄弟姐妹，那兄弟姐妹之间呢就是有老大有老幺还有个中间的小孩，所以就是 中间排行。那每一个小孩的个性都不太一样，当你跟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玩的时候呢，那你可以经验到有的小朋友呢个性比较强 OK， 那有的小朋友呢就是个性比较弱，那他会比较喜欢观察，因为他怕失败，对不对？那另外有的小朋友呢就是 说喜欢尝试新的东西，喜欢自己玩啊。那所以就说每一个 不同的小朋友，当你遇到不同的小朋友的时候呢，遇到凶的小朋友你要怎么样去 handle， 遇到比你小的小朋友呢你要怎么样学习去帮助他。所以这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呢是一个其实 很大的训练哈。那我要讲我小时候我带我老三老四的事情哈。那我老三跟我老四差两岁，所以当老大老二去上学的时候呢，家里剩下他们两个还没有上学，那个时候呢有时候我在家里就会教他们一些东西，教完以后呢就给他们吃饼干吃东西哈。那有一次呢就说我们也是在家里稍微上完课以后呢，我就给他们拿出小鱼饼干来给他们吃。那你们知道小鱼饼干是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尤其小朋友嘛哈。那就给他们一人一把，本来是坐在那边吃，结果后来我就坐旁边，我就看到我都听到我老三跟我老四说，他说啊，老四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再吃好不好。那我也很好奇在旁边听哈，那老四就说好。那老三是很灵光的哦，你知道，结果他原来是怎么样，他想抢夺妹妹的小鱼饼干，他觉得小鱼饼干不够多，他就跟妹妹说哈，他说你跟着我的动作，我们就是把小鱼饼干拿出来，然后这样子抛起来，然后用嘴来接，这样子。那你想想看，一个三岁的小孩他这个动作哈，当然是比较成熟，对不对？但是呢我那个老四还不太会讲话，才一岁半，你知道，所以他要抛的时候当然接不住啊。那老三的意思就是说哈，我们每接到一口的话呢就可以拿对方的一个 OK。 结果是怎么样，拿到后来都是老三吃掉了。那老四看到那个面前只有一点点小鱼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慌了，就是妈妈妈妈，那个姐姐把我的小鱼都吃掉了，这样。我在旁边看，我是想看观察他们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哈。那我就看到那个老三就很得意啊，那老四当然就很难过啊，这样。老四傻傻的也不懂嘛哈，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小朋友他之间呢这个生态环境哈，他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那你不要讲说我的老三老四哈，我老三在家里是最凶的，连老大老二都怕他。所以小时候呢，老大老二跟老四常常会来告状，说老三又怎么样欺负他们啊，拿他们东西啊。那老三呢就是老神在在，都是好像觉得自己好像是很有道理的。那其他三个常常会被他弄哭哈。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哈，你看哈，将来你们在社会上哈就会碰到像这样子的人，而且说不定会比他更恶劣。那所以呢，我们要把老三当做一个那个坏分子在家里面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就后来果然他们在那个入了社会以后，因为我现在四个小朋友都做事了嘛哈，他们都长大了做事了。有时候他们讲到他们的同事之间啊，还有老板之间，我就说有没有比我们老三恶劣，他们说没有，他们说最恶劣还是我们老三，这样子。所以你们就知道这个小型社会呢，这个玩伴是多重要啊。然后他们在学校也是会有比较凶的小朋友或比较柔和的小朋友哈，你怎么样去 handle 他们，这样子不同的个性哈。那中间可能还有 leader 跟 follower， 那你 从这边也可以观察到你的小朋友到底是 leader 还是 follower。 那这样他只要能够做他的本分的话呢，他就在那个人际关系方面呢能够处得很好。好，那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
大家有没有要分享？是
那个你讲到你们家孩子就是老三是那种很就像会很聪明可以 take advantage 的那种小孩，
是，
然后别的小孩子就是比较柔，算是弱一点，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你会站起来说那个老三你不可以这样，你要跟姐姐怎么怎么样，还是要跟妹妹怎么怎么样？你是这样的还是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尝试，嗯，就是这个人际关系交往他们应该自己怎么处理呢？因为我也想到就在学校里，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属于比较弱的那种孩子，他不会去、他不去抢也不会去干嘛，他就是觉得说好啊，你拿走了那就拿走了，然后顶多非常委屈的时候就回家会说妈妈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完全不会自己站出来说你这样子不可以或者怎样，就是比较弱的那一个。所以我就有点苦恼说那我到底需不需要帮他站出来，还是说就让他自己去探索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关系？
你可以问问他呀，他是多大？
他现在快六岁，
快六岁，
现在六岁，因为现在都在家里，所以最近没有什么样的情况，但之前的时候会有，在小一点的时候。
对，他如果说心里会有一些情绪的话呢，他一定会跟你讲，如果他跟你关系好的话，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给他一些不同的建议，这样子，那让他的不好的情绪代谢掉，代谢掉以后呢，他回学校去玩的话呢，他如果说知道这个人好像对他比较凶或怎么样的话，他有时候可能就会说avoid 这个人，比较不太跟这个人，而去跟不同别的人去玩，这样子。那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你可以就说建议他，然后等到他回来跟你讲的时候，你再跟他讨论问他觉得说怎么样他会比较喜欢比较舒服，然后你要让他知道这个是常态，因为社会上就是这样对。然后这个时候是
对，就是我们家两个孩子嘛，然后弟弟是三岁，但是弟弟就是比较强的那一个，经常去弄姐姐东西啊干嘛干嘛的，然后姐姐就经常告状说妈妈弟弟又干嘛了，妈妈弟弟又干嘛了，然后我也很苦恼，是说我是需要站出来说弟弟你不可以这样子，你要还给姐姐，还是说就让他们两个人自己弄，因为有的时候我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说弟弟你不可以，弟弟你不可以，但是我觉得收效不是很显著，因为弟弟还是那样，然后姐姐呢还是告状，然后他们都没有进步，我就不知道是我
当你说弟弟不可以这样的时候呢，这个等于说是阻止他的活动，你知道吗？他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我不可以，这个时候呢就用疏导的方式会可能会比较合适，譬如说拿别一个玩具给他，如果说他是抢姐姐的东西，那你就如果说因为 有些小朋友他是很喜欢模仿的哈，譬如说尤其模仿大的在写功课啊什么的，他就抢笔抢那个本子，也希望能够自己能够弄点东西，你就给他准备一套，然后姐姐有书桌也给他一个小书桌，然后两个人坐在一起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像这样子的话，如果说他满足的话，然后他而且他有一个模仿的那个对象的话，其实是蛮好的，然后用疏导的方式试试看，或者有时候你就问弟弟，你就说你想要对不起啊，就问他你想要什么东西，是不是想要跟姐姐一样什么的，然后了解他心里的想法，然后跟他讲
谢谢
好不好？
谢谢谢谢、
没有不客气。
唐老师问一个问题哈，
是
就是以前我女儿比较小的时候，大概四岁五岁的时候，她有一个跟她玩的比较好的女孩在一起，但是当然我也在旁边，我就发现那个孩子我自己有时候不是很喜欢那个孩子，因为我发现那个孩子他就是容易发脾气，而且他喜欢 take advantage of 我的女儿，比方说我女儿她身上带了什么好看的什么项链首饰呢，她会就不停地跟我女儿讲我喜欢那个我好喜欢那个啊，然后我女儿啊，她以前其实她以前蛮单纯的，她就会摘下来给她，他们两个在一起画画，然后她觉得她那张纸不是太好，可能有点重或什么的，她就会把我女儿那张她觉得比较好一点的纸就交叉， 然后我当时哈，那是两三年前，我觉得我当时处理的也不太好。我当时呢，就是说我看见了之后呢，我就对那个孩子就是不是很，他也容易突然发脾气，就不是很喜欢那个小孩子。然后呢，我就有跟我女儿讲，不要跟他在一起玩了。然后呢，其实我女儿就是说她那个时候，比方说在切尔奇里跟她同龄能够玩的小孩并不多，她跟那个女孩她比较 close， 但是我总觉得那个小孩不是太好，我不是太喜欢，然后老 take advantage of 女儿。然后的话我就那个时候我就 try 让我女儿去 avoid 她，让她不要跟她玩。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做错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你我的感觉我做的不太恰当，然后我想听您那这种情况您怎么看呢？
其实这个就是小孩哈，第一个就尝试进入社会的第一个 step 哈。我讲一讲我妹妹的问那个小时候哈，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让我们集邮嘛哈，所以我爸爸帮我们每个人就买一个集邮册，集邮册里面就有很多邮票啊。那很多邮票的时候呢，我还非常喜欢邮票，每天拿出来看。可是很奇怪，我觉得我每次邮票怎么搞得越来越少，那我也搞不清楚。那后来我就有一天呢，我正在看邮票的时候，我爸爸过来，他就说，哎，你的邮票怎么变得那么少？我就说我也觉得很奇怪。那我爸说，哎，我原先买给你们是比较多的啊。我说对啊，我也是每天看就觉得怎么搞得越来越少。然后我爸就说，哎，叫我妹妹把邮票拿出来给她看，就我妹妹拿不出来。就原来是怎么样，她把邮票拿到学校去玩，结果因为有一个小朋友喜欢，那我妹妹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同，希望别人跟她加她一起玩，所以那个人向她要什么她就给她什么，就后来把她的整个邮票都送走了。送走以后呢，就是说那个小朋友还是每天来向他要邮票，他就从我的邮票集邮册里面拿邮票给他。那后来知道以后呢，我当然就很生气了。我想我的邮票就是我那么珍贵的邮票就全部给你这样子拿走送给朋友了哈。那我就想说看看我爸爸怎么处理，就我爸爸就想了一下，他就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因为我爸爸他就讲说他就讲到他自己的情形。他说他小时候是独生子，独生子最怕没有人跟他玩，所以他到学校里面呢，他个性又是比较柔和的哈，不是那种非常 aggressive 的。在学校如果碰到 aggressive 的小朋友呢，他心里会有点担心，他们会不会排斥我不跟我玩。所以呢，我爸爸说他小时候呢也是这样，常把家里的玩具啊文具啊用品啊都拿去给那个小朋友，然后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同。那当然长大以后他就看到我妹妹这件情形呢，他就想到他小时候，所以他并没有苛责我妹妹，他只是告诉我妹妹就说哎，以后就说不需要跟他讲跟他玩啊，跟别的小朋友玩也一样，如果说你一旦跟他讲说没有哈，他不跟你玩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像这样子的小朋友的话呢，就是说跟你的个性不合的话呢，我们在社会上将来也会遇到。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反省，因为我跟我妹妹是不同个性的人，我不会从她的角度去看事情。但是当我体会到像我爸爸像我妹妹这样子的个性的时候呢，你就是知道有一种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好不好？
好，谢谢。
好，那也许没有完全回答到你的问题哈，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小朋友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我女儿我感觉她 did not care at that time， 就是她很喜欢跟那个小孩玩，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也很开心，但是我看来是站在妈妈的角度好像怕孩子吃亏，然后我好像主动我做了一些事情，好像对我女儿她自己当时她并不是很 care， 然后呢她也不玩，有可能她是为了就是想很在乎她跟那个女孩之间的友谊，她做出这样子。还有她可能自己本身不是很在乎，确实那个时候能跟她在一起玩得很好的不多，然后就那一个， 两个，然后是我好像觉得那时候觉得好像怕孩子吃亏，然后就
心疼嘛，对不对？
对，然后我自己主动的做了一些或者说了一些想那个，但是
不过其实我想要知道在这个案例里头为什么这个妈妈现在觉得自己好像做的不对呢？
我觉得我没有站在重组的爱，因为我觉得我是站在一个那个孩子当时其实两个孩子都比较小，我觉得我当时我没有太够宽容和那个和爱的心，因为对我女儿来讲她自己并不会觉得吃亏受伤害，是我觉得站在一个常人的角度怕女儿受伤害，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那个孩子好像不
是啊，那结果你讲了之后她还是有跟那个孩子玩还是就真的疏远了呢？
她其实很想跟那个孩子玩，因为我当时在家里跟她交代嘛，然后就是所以他不敢太放开的跟他玩，但是其实他还是很想跟他玩，他偶尔也跟他玩。我后来我就没有太，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有成长嘛，然后我不能够把对方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就给他定罪给定死了。然后因为我这件事情做得不太好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因为那孩子很小我不能组织，然后我就去跟对方的妈妈讲，我说你的孩子，然后那是我做的特别不好的一点，就是跟他讲你的孩子有些什么行为然后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做的特别没有智慧，然后这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我也觉得我丧失了一个就像唐老师讲的让他们自己小孩子自己在这种 social 当中自己去学习的那个机会，而不是父母。我觉得你应该跟这个孩子玩，你不应该跟那个孩子玩。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有问题的，我们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没有一个 perfect 孩子。
有一个情形会这样子哈，有一个情形就是小朋友呢，因为他如果认定的玩伴他又喜欢跟他玩，但是妈妈说你最好不要跟他玩，他心里会有警惕
confuse， 他可能就要 confuse 他自己，
有点 confuse。 但是呢等到他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呢，他自己慢慢会分辨，他说妈妈，他知道妈妈对他是一片爱心，但是小朋友他有个倾向哦，如果他认定这个朋友你讲他坏话，讲他朋友坏话的时候他心里会很不高兴。小的朋友比较没有情绪，但是呢大的孩子尤其是 teenager 的孩子或更大的孩子呢，他们就有不同的情绪反应了，就想说哎，你拒绝我的朋友就是拒绝我，他会把那个角色哈就混淆，他认为说因为他的朋友就是他的替身，如果说你拒绝他的朋友就是拒绝他。所以这点说在 teenager 小朋友的身上跟比较大的孩子身上呢，要用比较疏导的方式，因为他们呢已经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对付这样子的小朋友了，然后他们也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玩的话，表示他们也有他们的生存之道这样。
而且我发现这孩子啊，美国的孩子他们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十几岁进入 teenager， 我发现我女儿才七岁半了，她就有那种 teenager 的一些反应啊情绪啊或什么的，所以我真的是我现在就开始提前，
对，因为
前进那个来 prepare 自己，试着去接纳他的一些在我眼里好像不当的一些但是就是
因为小朋友啊，因为在美国哈，美国的教育就是这样，美国的教育是非常的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美国教育这个文化长大下的孩子呢都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说你不能批评他的行为，不能批评他的朋友什么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李洁英老师要教这个沟通的课呢，就是说你跟他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的那互动的关系的时候呢，你的建议小朋友可能会参考会听，但是如果说你跟他关系不好的话，你的建议他根本就不理，他不会听的。所以我们就说在美国做家长是比较难，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 background 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的，那美国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的话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就是说大家要怎么样拿捏的话呢，这个就是一个蛮大的学习。
所以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像刚刚 Alan 那个姐妹的那个例子，就她女儿的那个例子，就如果我们讨论一下的话，就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就在一边看着，我们不要做出什么行动来嘛，就好、
哎、不要太快反应，对，
探索，对不对？
那等到结束以后呢，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啊，或是怎么样的。嗯
，OK。那个老师，我分享一下哦。
好。
当初我儿子在高中的时候，我谢谢那个姐妹分享出来，让我联想到我儿子初中的时候在上中文学校，那因为我的儿子中文不是很好，所以有些父母就来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女儿很讨厌你的儿子在中文课，因为他中文实在太差了。那时候我听到我也没有做什么动作，然后连续好几个妈妈讲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父母，为什么你中文这么好，你儿子的中文程度这么差。那时候我回来，我也没有跟我儿子沟通，就说你的中文不好怎么样这样子。可是他可能在学校被人家排挤，他从此以后就翘课，中文学校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去上课，他就翘课去打 basketball。 他现在到二十几岁大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他说，妈妈谢谢你没有来告诉我说这些阿姨不喜欢我。他说因为他在那边一直被人家嘲笑说他中文程度太差了，尤其是那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人生有时候 会遇到这些事的，尤其来跟我讲的这些妈妈，她们都是女孩子，或许那些女孩子很喜欢你。那他有一直来跟我讲，我说不管什么事是你喜欢或不喜欢，或父母喜不喜欢你，只要你自己知道说以后你成长都会遇到这些人啊，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的解决方式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 make a thing， 就是让我儿子在旁边自己去处理这样子。不过妈妈有一点很不好，因为妈妈没有讲，所以她中文程度还是一样很差。
那是没关系了，反正他是在美国嘛，对，那这个是每个家庭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好，那如果这边大家谢谢这位姐妹的分享哈，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都会遇到很多这种问题哈。那到时候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也是就是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不要一下子跳进去。那有时候让小孩是能够自己去处理一下呢，我们在旁边观察一下会比较好。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学习长大的过程啊。好，那我们现在讲到那个尝试哈，那这边就寓教于乐，不怕失败。寓教于乐为什么不怕失败？因为老师不会给你打分数，他不会说啊，你功课今天这个字写的不好给你个 B， 或是写的太乱给你个 C。 那变成小孩就必须要循规蹈矩的在那个教条式的方式下面呢一步一步的走，而且兢兢业业的，怕万一有什么错的时候呢他成绩就掉下来。那寓教于乐有个方式呢，就是说一方面没有分数的压力，一方面呢就是说他没有分数的压力呢，他就敢尽情去尝试哈。尽情尝试就像跟创新一样，他要怎么样玩都可以。 OK， 那现在有一种像我下一次也会讲到哈，那有另外一种，他们是用那种自然界的那个物品哈，有的那个学校他用自然界的物品哈，他的尝试就是说让小朋友去尝新。譬如说我今天需要一个裙子，你要用什么来做？ OK， 那有些小朋友从家里带了不同的布啊，或者是看学校有时候什么纸板纸片啊，就给他捡起来自己弄成一个小裙子。那有时候他们就会玩那个公主王子啊，那我说或者是国王王后的游戏呢，他们会做一个皇冠，用什么来做呢？有时候他们会弄一些也是用板子啊，或折起来，然后给它钉起来这样弄，然后自己涂上颜色，这种就是一些创新跟那个尝试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没有限制他们，因为在美国的环境里面就是说鼓励小孩 去做一些不同的动作。那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学什么专科出来的嘛，哈。那如果你学什么专科出来的话，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专一的学科非常吃香。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社会是不太一样的哈，你的生存能力更重要。生存能力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创新有关。 OK， 那譬如说你只会一样的话呢，有时候他可能要求的 不止这一点，他希望你每个地方小的细节你都能够有 solve problem 的能力。所以 solve problem 的能力呢，就是说不要把小孩钉在一个框框里面，就是给他们很大很大的空间，然后给他们然后自由的发挥，那他们就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啊，这样子啊，反而能够促进他们的想象力，这样子哈。然后另外呢，我们讲到感恩哈，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这点对小孩来说最难。为什么？因为他不懂。 OK， 如果没有一个比较，他是完全不懂的哈。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哈，听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 老先生带着他一个30岁的儿子，那个儿子已经30岁了，是个成人。他就 坐那个火车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儿子就好像小孩子好像不懂事一样，就一直讲说啊，你看那个山 好高哦，你看那个树好绿哦，然后你看这个天好亮好漂亮哦，这整个原野啊什么的。然后那个火车上人呢，大家都在看手机，就觉得这个成年人怎么这么不成熟，然后一直在讲这种话啊。然后有一个人终于就忍不住了，就跟他讲说，就说哎，就说你可不可以管一下你这个儿子啊，已经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大家都在看手机他就那么吵。那这个老先生就开始掉眼泪，他说对不起哈，他说因为那个人就说啊，你的儿子啊，如果说这么不成熟，我觉得你应该把他送进神经病院。他讲那个人讲话很不客气，他说对不起，老先生就说对不起，我们就是刚从医院出来的。他说前两个礼拜呢，这个小朋友的啊妈妈过世了，那我这个小孩呢，他是从小失明，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所以就是前几个礼拜呢，他妈妈过世了，把眼角膜捐给他，所以他是重新等于说是30岁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所以他会觉得那么兴奋，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就是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是刚从医院出来的，他是换了眼角膜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那火车上人听了以后都开始感觉有点惭愧，觉得自己很rude，尤其讲话的那个人哈，就说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就想到说哦，原来他第一次看到那个世界他会觉得那么兴奋，因为这些对他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他从小失明嘛哈。但是我们每个人呢，从小每个人都可以很自然而然可以看到这个看到那个，天亮了我们知道天亮了，然后我们走到厨房我们知道譬如说牛奶在哪里，冰箱在哪里，我们知道说有一些所有的东西是，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说这个是一个需要感恩的事情哈。那我觉得用一些实例啊，这样子讲一些不同的故事给小朋友来听的话呢，他比较容易学习到。因为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呢，他没有什么逻辑观念，他你只能讲现实的东西给他听，他才听得懂哈。要到了差不多11岁以上，他才会有逻辑的思考能力。逻辑思考能力的时候呢，就可以讲不同的东西，譬如说比喻的方式给他听，他才听得懂哈。然后另外是比较，对比弱势族群的生活，这个也很难教，除非有一个弱势族群就在你的身边。 OK， 我的老三就是刚才我讲很皮的那个哈，他后来功课很好，他大学的时候上了 USC 的时候呢，他因为是非常聪明非常 active 的小朋友，他去参加了呢那个 Christian Club，然后 Christian Club 就带他们去，有一个礼拜就带他们去看那个就是离他们学校，你知道 USC 是比较属于有钱的区哈，那可是就在离他们学校不到5分钟的一个距离呢，就有一个全洛杉矶最大的一个等于说是贫民区。然后呢他们的那个牧师呢，他们就带他们去体验贫民的生活，就是怎么样体验呢，就是说 OK，他们5-6个人一个 group， 然后一个 group 呢只给他们10块钱，这个10块钱呢你可以买 这一天一整天的早餐、午餐还有晚餐，你这三餐只能用10块钱之内你去买什么东西。那他们就而且规定就是只能在弱势族群这个贫民窟里面的那个商店买。结果呢他们就去买啦，5-6个人就去买，就后来就发现什么东西都买不起，所以他们就买了一条过期的面包，然后几根比较干的 orange 跟小黄瓜。 OK， 他们的早餐、午餐、晚餐就是这样解决的。然后他们从这件简单事情里面呢就可以体会到没有钱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可是我们这种年龄的小朋友，我们自己生活在这边 Silicon Valley 啊，或者是我们一些、比较正常的、家庭呢，我们吃的不是这些，我们有时候还有时甚至家里煮的还会嫌东嫌西，要吃 McDonald， 要吃 Burger King， 要吃不同的东西。然后所以像这样子呢，就是让小朋友能够体验一下弱势族群的生活的时候呢，他们会更珍惜眼前的生活。嗯哼，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再继续讲下去哈。然后另外一个就面对现实，承认失败，并且要勇于承担责任，这个也很难教的哈。这个是比较身教重于言教了。那身教是怎么样呢？我就记得有一次哈，就譬如说我们要像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我们要勇于道歉哦，尤其是向小朋友道歉，这点我们就是东方父母比较不容易做到。有一次呢，我的我的小朋友还小的时候呢，那有一天呢，我就在弄那个便当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一个便当少了一个，那我知道老二跟老四都有拿回来，那老大跟老三用的是那个便当，那老大刚好在旁边哈，我说老大你的便当没有拿回来，他说我拿回来了，这个就是我的便当。我说那还差一个呢，他说那可能是老三的。我说不是，我记得老三好像给过我了，是你的便当，这样子我就讲了他一顿。那讲了他一顿以后呢，后来啊，就是当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在翻柜子的时候呢我才找到另外一个便当，所以两个便当都在，那我冤枉我老大了。那我老大我就看到那个便当，我就跟我老大讲说，哦，我说对不起妈妈冤枉你了。那我老大也很懂事，他说妈妈我知道你压力很大，所以没有关系，他这样讲。那我觉得你能够勇于承担责任的时候，小朋友在看到你这个身教的时候呢，他以后在做到什么时候他愿意跟你道歉。像我小朋友有时候发了脾气，现在他们是成人了嘛哈，像我老四还住在家里，但是他的压力很大，因为他是学那个有点像医药方面的，尤其像 coronavirus 什么，他一直在 debate 他要不要回到医院去上班或是怎么样，那就是说一天到有一些很大的压力，他有时候回来就会发脾气。那发脾气的时候，那我就不理他，那我就心里我当然也会很生气啊，心想说你这么懂事还发什么脾气，这样已经这么大了。结果到了差不多过了1-2个小时，如果你给他空间的话，他会下来跟我道歉，他说妈妈刚刚对不起，因为我自己、压力太大了，所以我对你讲话有点不太礼貌不太客气，请你原谅我，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身教是非常重要的。嗯，那大家有没有这种、相关的经验？像你们有没有这种、实例，曾经跟小朋友道过歉啊，这样子的，那小朋友反应又是怎么样？
这个我来分享一下啊、哦。
嗯，
我是一个我不好意思，我是有一个儿子是22岁，但是他以前所有的成长呢，我都没有陪他过，所以呢，我现在你这里上课的每一个都是自己的妈妈来上这个课，所以呢，我现在呢，我是做nanny的 ，OK。所以我现在带的一个小孩，我是他6个月的时候我就一直带到现在快10岁了，所以我也想进来学这个学习呢，就想多一点了解小孩子的那个情况。所以刚才你说那个面对现实那个，这个小孩子他以前呢，他 有时候因为我们是做年龄嘛，有时候他会说一些我们不喜欢听的话，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不高兴。他呢就是他有时候给我说了我就不高兴，我就在那边做事，就反正他就看到我不高兴的样子。后来呢他就躲到房间里面一段时间，他就会跑出来，他就说阿姨对不起，我刚才不可以这样对你。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很感动哦，因为不但是我们大人能够承认他的错，但是连小孩子他也承认他的错。所以有好多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做这个年理的时候，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做的事情是太多，管的太多还是怎么样。但是我是 你也懂得我的心态哦，我跟他的妈妈也是这样说，我说你只是怀孕他10个月而已，但是你知道我是6个月的时候来带他直到现在，我说我也希望有一个女儿，我就一直把我有女儿那个爱都已经放在你女儿的身上，所以我就说我不觉得我来你们家就是一个年龄，我是来你们家是做了一个奶妈，我跟她是我非常疼她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就跟她说，所以这个小孩子也很多时候也会很好，对我也不错，所以我有时候我也很感谢她，真的像这么小的小孩她也能够承认她的那个错，所以我分享这个。
哦，你真的很有爱心哈。那我要讲一下哈，小朋友为什么肯承认他的错，那最大的关键就是说他觉得安全 他才会道歉。如果你曾经就是做错事情，然后你却不管是妈妈或 nanny 或什么的一直骂他的话，你想想看他会不会愿意道歉，他心里反感都来不及了，他不会愿意道歉的。但是因为他跟你这边有爱的经验，有一个爱的连接，那他有好的经验，就是说他知道在你这边你不会骂他，然后他愿意回来道歉。所以我就觉得说最大关键就是说你给小孩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感的时候，他会愿意过来道歉。那有的小朋友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有些 teenager 小朋友啊，或者是有些成人的小朋友呢，他有时候做错事呢他也不理你，他也不想道歉，为什么？可能就是从小有时候最大的影响是威权式的父母。那我们上次讲一种威权式的父母，就是说小时候小朋友就说比较不太给他空间，小朋友做错事或者是完美主义的父母要求的很多，然后每一件事情都不满意都做错，他在你这边得不到安全感得不到认同，他就不会道歉，因为他知道道歉也没有用。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哈。就每次小朋友做错事如果要怪他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必须要 hold back 一下，要等一下这样子哈，那也许会有一个新的转机。如果没有的话呢也不用急，因为他可能没有一个好的经验，那这好的经验呢要重新 create 是需要时间的。那有时候等到他如果说事情过了以后他不愿意来道歉的时候，你可以在一个比如说 one-on-one 的时刻啊，或是大家心情都比较愉快的时刻呢，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案例讲出来，而不要带着情绪，不要带着血气来教训儿女，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案例，或者是外面有些什么，我们就讲到像机会教育、社会新闻的延伸。社会新闻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哦，这样子。譬如说你可以有时候就会讲说我就常常看到不同的新闻有欠了钱的，然后那个他不愿意还钱，那他朋友呢就纠正拿棍子打他呀，这样子。像这样的新闻呢就是说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道歉，他做错了他没有道歉，那引起的后果呢，因为这社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哈，所以你很难知道说到底是怎么样哈。那我觉得像这样子哈，社会新闻机会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哈。机会教育除了那些社会新闻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常常跟他们讲一些不同的事，像譬如说圣经上面那个雅各跟以扫的故事，为什么雅各要抢那个以扫的那个长子的名分， 其实这个就是跟一些当时的一些文化很有关系哈，就像我们东方的文化，然后像以色列他们的文化，还有英国的文化，都是以长子为重啊。长子为重的话呢，那他们的长子，就譬如说像英国，我用英国为例哈，他们的通常他的从习俗来讲呢，他的长子呢，第一个就是说命定的，就是说他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财产都归这个长子，其他的一点都不分哦。这个长子所以天生下来就是做一个乡绅，他就必须在乡下守着这块地方，他是地主 ，OK， 所以他也最有资产的啊。那老二呢？老二的次子呢要去当兵，他们的老三呢要去做乡村牧师，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规范是完全不可破的。那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子的文化，这样子的习俗呢，像这样子有时候从不同的故事里面角度呢来比较现在跟当时不同的习俗的话，小朋友也会学到一些比较懂得能够感恩现在的那个等于说所拥有的一切哈。那在这边的时候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哈。张忠谋大家都知道嘛哈，张忠谋他是那个台积电的那个创办人。他有一次的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啊，哎，那个张忠谋啊，你帮我写一个字好不好？因为张忠谋字写的还不错，他写个字我可以挂在墙上啊，挂在我家墙上。那张忠谋就写了几个字，就是说只看一二，就是一二三四的一二嘛。他朋友就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做只看一二？那张忠谋就讲说哈，他说你看哈，人生不如意之事呢十之八九，所以呢我们不要看那个八九的事情，我们只看一二让我们 happy 的事情，然后也就是懂得感恩现在，然后不要去看那些负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很大的启发哈，就是只看一二不看八九这样子哈。那我们现在下面有一些思考的问题哈，那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像第一题是我家的原生环境，我们刚刚不是学过那个原生环境吗？就和家人之间的关系稳定和谐吗？就是大家有没有想到有些什么譬如说有些什么咔咔角角不太和谐的地方呢？对你的小孩又是什么样的影响？有没有人愿意 share？
OK， 我 share 一下哦。
Uh-huh.
我的原生家庭都告诉我说，你在外面或在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把这些事情压下去。
嗯，
不可以显示出来，你只能告诉外面的人你有多好，你的孩子不好都不可以讲。那我的原生家庭给我，就是我对我的孩子无形当中我也有这种观念，就是人家在问你孩子他们小时候读书好不好啊，乖不乖啊，我都一定要说好。可是这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可是久了以后我自己内心在 church 里面学习以后我就爆炸了，我就觉得说这是对的吗？你不能跟人家分享好与坏吗？而是只是要告诉人家说你的光荣一面吗？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原生家庭对我的冲击，然后在教会的学习，我觉得这方面冲击很大。那我也很感谢去学习了很多，我也从中里面学习到说，有时候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好的我就继续传扬下去，不好的我也有跟我的孩子这几年在跟他们对不起。因为我觉得父母给小孩对不起那很难，可是我也学习到了，既然神爱我们把小孩子交给我们在我们家，那我就要好好的去跟他们有更好的关系。谢谢。
嗯，好，苏分享的很好，谢谢你的分享哈。那我觉得 小孩子呢，其实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哈。那刚才素讲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跟那个整个原这个文化有关系。我们家其实也是这样哦，只能讲好的，在外面表现出来只能表现好的，不能表现坏的。然后这个是非常根深蒂固，因为中国人爱面子。小时候呢，我弟弟有一次哈，到人家家去玩的时候，拿了一辆人家的那个玩具脚踏玩具小玩具车回来，那我妈看到以后呢，就说：“哎，你怎么拿人家的玩具？这个等于是偷哦。”那我妈就说：“以后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事情是偷，长大要送到警察局去的。”OK， 这样。那我那个时候我比较大一点，我就说：“哎，那我们把这玩具车拿去还给别人。”哦，我妈说：“不行，这样人家就知道我弟弟去偷了东西。”这个就是一个面子。让你看像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如果没有带着小朋友直接去还车子，然后跟人家道歉的话，这小朋友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幸好我弟弟不是那样的人，他长大以后就说我妈妈很多事情还是有教导，只是没有去以身作则去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就是跟中国人面子很有关系，这就是我们的文化。那没有办法，我们怎么样打破我们的文化呢？就是说照着圣经的话语来讲，勇于认错，勇于承担一切责任。嗯，大家还没有别的想法？
嗯，那老师，我可以问你，请教你一件事情吗？
嗯，
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不是我，就是我妈妈，我父母教育我哥哥非常非常的松，所以我觉得我哥哥都学坏了。所以我对我老大就非常的严格，就像他就是上大学以后，我觉得他就很多的伤害。可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反正就是老大通常我们就很严格，就我就是因为最近居家隔离，我就是在看小孩子小时候的照片，就看到有些录影，就我真的还看到有一段是我跟他的就是教导，我真的觉得真的是有点太严格了。然后我心里面就感触就是很深，就觉得很 sorry 这样子。那像这种事情好像很难说，就是只是一句 sorry，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弥补它。
其实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形哈。我家老二是比较弱的，我小时候对他也是像跟姐姐一样，因为我 expect 他跟姐姐一样，那所以我对他也稍微严格了一点，所以在他以后就是心里面造成阴影。所以长大以后我会跟他道歉，我说你记得小时候吗？小时候妈妈对你跟对姐姐的态度，那是因为妈妈也不懂得教小孩啊，而且不懂得每个小朋友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对待他态度也不一样，而且我老二是一个比较 sensitive 的人，所以你跟他讲的任何话他都记在心里面，然后这个就是影响到他的性格啊，还有他自己对他自己的 self esteem 自信心这样子哈，所以就跟他道歉。然后呢，我们有时候 one on one 的时候呢，我们会坐在一起谈天。刚开始不要谈一些什么别的事情，只是真的是谈天，譬如说你现在工作怎么样啊，或者是交朋友情形怎么样啊，或者还是怎么样。那等到讲得很 happy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小时候的事情提出来，就说这件事情呢，我知道对你的影响很深，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就说我妈妈要在这边跟你道歉，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妈妈讲，譬如说这个呢，是不是造成你一些在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些挫折呢，或者是一些在社会上的一些经验不好这样子哈，我愿意诚心的给你道歉。刚开始如果小朋友还没有准备好的话呢，他可能不会讲话 ，OK， 他不会讲话。可是多几次这样子的经验呢，就是说刚开始你们就是要聊天啊，谈天说地啊，这样 create 一个很 happy 的经验的时候呢，两个人情绪都很松的时候呢，把这些事情提出来，然后提出来，你是有意的提出来呢，那等到好几次以后呢，他终于愿意说的时候呢，不要 discourage 他，就是慢慢听他讲，然后跟他道歉，然后说的通常呢，就说我们的心理学上有一个讲，你说的越多，你放下的越多， 所以小朋友如果说他愿意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医治。然后因为你呢，你跟他道歉了，你发现他这样子有一个这样的转变，你心里也得到医治，好不好？我们可以试试看。
老师，我可以分享一下吗？这方面其实啊，我的原生家庭呢、啊、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我的父母就是他们就是经常性的吵架，就是当着而且经常的吵架。我父亲性格非常的那个暴，然后而且呢，因为我是长女，然后他跟我母亲他以前分开的嘛，所以我跟我父亲总之不是很亲。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所以呢他就是经常就是愤怒就发泄在我和我妈妈的身上，所以我的原生家庭环境特别糟糕，然后受过很多的伤害，心里面很多的伤害。然后我在我信主之前，我一直对我父亲之间感情是仇恨，可以用这两个字来描述，因为我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叫做父爱。然后而且我父亲他做错了很明显错的事，比方说他因为我半夜怕黑，我那个时候忘了可能9岁10岁，他把我从家里推出去。那时候在中国嘛，就是楼上楼下都是宿舍，所以呢我在另外一个阿姨家还带我上去睡了觉，所以我跟他之间关系非常的差。然后呢我有了孩子之后呢，我立志做一个跟他不一样的父母。然后所以的话我知道就是说就是做他，因为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对我的伤害，他一直否认，然后我也不敢跟他提。我大概在几年前提过一次，他根本就否认，他不认为对别人有任何的亏欠和伤害，所以他这种 denial 啊，对孩子的伤害非常大。当然我已经原谅他了，因为我信了主嘛哈。所以我现在呢，我也是在学习嘛，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妈妈，就是很也是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是我每一次比方说我孩子disbehave 的时候，因为我大女儿特别难搞哈，她脾气非常不好，然后我有可能激怒我的怒气，我如果在怒气中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回过头来我总是要跟她道歉。因为我想我不希望就是给她造成我是希望弥补对她的伤害，把这个可能性的伤害降低到最低值，然后我们会在一起祷告，跟神祷告，求神的宽恕，彼此宽恕。所以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的女儿哈，虽然她脾气不好，她也知道这个她也学会了道歉。她过后之后呢，她会我们会道歉啊什么的，那个都很好。就是说道歉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我会做错事情，我有可能会在怒气中因为他激怒了我在这个管教怒气中就是说也犯罪就是在神眼里犯了罪，说了不该说的，这些可能会孩子是一个 hurt。 那我觉得道歉可以把这个就是心里边的这个跟孩子之间产生的这种隔离或者怨恨拿走。所以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是我并不是说我现在孩子很好，他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所以就是也有一个很多学习的过程吧。我就是想讲说但是最就是有一点让我很苦恼和痛苦的是什么呢？我想做跟我爸爸不一样的一个父母，但是我发现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父亲总是对我说一些否定我的话，批评我的话，指责我的话，我没有听到过鼓励的话。那虽然我比我父亲好很多，客观来讲我不会那个，但是呢有时候当我女儿就是 unbehave， 就因为她做很多很在我们眼里很 crazy 的事情，然后有时候还是会就是说就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情况发生就是过后会很后悔觉得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学习嘛，就是不停的改变。先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说我就是说什么呢，要改变孩子首先自己要寻求改变，就是拿走以前原生家庭对我们带来的伤害和负面的影响不要让这个成为一个好像最 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罪或者负担的这个循环到我身上，然后再循环到孩子身上，他有可能他也会 pick up。 我们从父母身上可能无意之中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我们无意之中 pick up 了，可能他也会 pick up， 他对他以后人生的经历可能也是一种不好的经历或者挫败，对他也会产生这种很多的困扰。呀，我就分享这些，就是不是很好的，但是
非常谢谢你的分享哈。那上次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想结婚，但是不敢结婚。他说因为他是在一个比较破碎的家庭长大的，他的爸爸常常打他妈妈，经常性的打他妈妈，所以他很担心他以后结婚以后他也会变成一个打太太的人。我说你是希望跟你父亲不一样是不是？他说对，他说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个好先生，以后能够做一个好父亲这样子。我说如果说你要这样子做的话，你祷告第一个先向神祷告，因为第一个你有这样子的决心，你有这样的决心的话神会改变你。因为通常呢这就是一个选择啦，不管我们原生家庭是怎么样哈，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要现在教导人家要常常回顾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中间来学习哈。那这个年轻人我跟他讲了以后呢，他就寻求祷告，然后后来他就很有信心去结婚了。那他们现在已经结婚20几年咯，那婚姻非常幸福。他对他太太很好，从来没有说好像有那种言语上的斥责或者是打或者是那个或者是身体上的 abuse 那种情形哈。他是跟他爸爸完全不一样的哈，这个就是自己做了决定，然后神会帮助你。如果你在神里面祈求的话，神会帮助你，因为这是你心里的抉择，好不好？可以试试看。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明智的妈妈哈，刚刚这样讲的话，因为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的，那你也很希望做一个更好的父母。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以后以前做错都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将来。我们每个人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犯错的时候都会犯错，不但我们要给别人时间空间，我们也要给自己时间空间。 OK， 我们每个人都每天都在成长，对不对？像我现在也是一天到晚还在学习，好不好？
谢谢唐老师。
好，没有，谢谢大家的分享。
讲到这里，其实老师我不晓得我们的时间，因为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第二题，我不知道我能我是
可以讨论第二题了。
没有，因为我不是要讲第二题，而是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那刚刚的这个例子跟你的反应又让我想到了我可以怎么做对于这个问题。所以我不晓得我们时间上是还可以再说一个。
确实、是非常宝贵的，可以让大家那个教学相长嘛哈。那就欢迎你 share。
好，我碰到的这情况，因为刚刚听到的所有例子都是家长，我们是大人，我们都想做一个教导正确的母亲哈。那可是我的这个案例呢，就我有一点，就是当我的面对的是 teenager 的两个孩子，那有时候我发现是不是当孩子真的做的不对的时候，也应该让他们自己知道是不对而有这个 consequence。 那我的情况是这样子，这两个 teenager 是我的侄子跟侄女啊，在我家住了3年，因为他们的父亲是我的弟弟，离了婚，然后妈妈不愿意带小孩，就让这个男人带两个小孩，那时候是9岁跟10岁。那男人要养家，整天就在外头上班，很晚才回家，所以变成两个孩子是既见不到妈妈也见不到爸爸。所以后来我就叫我弟弟过来美国啊，那现在是住我家，就变成我等于做了代母啊，就带了他两个孩子。那这两个孩子现在当然 teenager， 那讲到原生家庭，那对他们的影响绝对是负面的，所以我要矫正他们很多的生活习惯，那就自然有很多的冲突，所以那些很冲突的日子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就这3年来。那后来呢， 这个大的小孩是女孩子，那非常 EQ 很高，很懂，就是其实她的成熟度非常高。
嗯，
那只不过她有很多不好的 behavior， OK。那么，其实两个都有。那么后来这个孩子好，跟我的关系好了一阵子，好了一阵子之后，他又因为大概是到了 teenage 年龄了，那时候13岁，他刚刚14岁，现在，那么又开始就是讲话很没大没小啊，就是就整天就是指责你们大人如何如何，就是他都对了，你们大人都对了，结果有这么一天。又起了跟我又起了冲突，口角的冲突。刚好那天我先生下班早，在家里听了，他很听不下去，所以他就直接就把那个女孩子给赶出门了。啊，那他那时候是很不是很粗鲁的，他就说啊，没关系，不用做，因为他不肯做家事。我先生就说不用做，不用做，你什么都不用做，来来来，然后就把大门打开，就说出去。然后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不肯出去。我先生就是语气越来越重，出去，出去，啊，讲了3次，他脸上挂不住了，就出去了，门就砰关了。那结果呢，他就刚好外头有一双鞋子，他就换上鞋子就走了。那我知道，我心里估计他去了他一个同学家。那结果呢，他的弟弟就不敢讲话了。那就赶快把他该做的家事部分做完，然后就换鞋子了。我说你去哪儿啊？他说我只是出去走走。我知道他要去找他姐，我就让他去。结果呢，到了晚上，那同学的妈妈把这个女儿把两个给送回来了，然后就跟我谈啊。那谈了，其实这个妈妈以前有跟我谈过，所以她是觉得说。其实他也知道，因为当然这个女孩子在他面前哭诉很多了，那这个妈妈其实也而且没送回来之前，他就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的侄女在他家，那我说我也猜到了他会去你家，然后我就把发生了什么事跟他妈妈讲啊，那个同学妈妈，所以同学妈妈其实也知道是这个女孩子不对啊。好了，反正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后来他爸爸下班回家。那时候我跟我先两个人都在房间里，我不知道他爸爸怎么发现状况不对，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最后没想到我先生呢就走出去了，走出去直接跟我弟弟说，我打算今年年底就要退休了，这点事连我都不知道，我们有讨论过，可是一直没有个定论是什么时间他要退休。他直接跟我弟说，我今年年底就退休了，我退休以后在家的时候，我不想跟他天天这样指责我的子女，然后就说反正他们住这也不开心，现在到年底还有几个月，你自己看着办吧。对我来说我就整个 shocking 哈，那我也没讲话，因为我先生都把话说了，那我也不讲话，那所以呢，可是这件事当然我觉得他处理的太过 erupted 不好，我不会这样处理。但是呢，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以后，隔了一两天以后，这个女孩子整个态度改变了。以前是很懒，什么事都要拖拖拉拉，找理由不做，然后就说你们，说我们大人如何如何如何，她就是脾气发得一塌糊涂这样子的。可是现在不是了，叫他做什么，哦，好，做，他就做了，就 comply 了。然后呢，一直到有一天，我跟他弟弟发生冲突了。这个弟弟现在也开始，他整天就是，好像活着就是为了玩游戏、打机，他对功课，他们两个人对学习都毫无兴趣。然后弟弟是早上一起来就是要打开电脑，一直到晚上半夜还会偷偷摸摸的啊，拿爸爸的手机，半夜起来拿手机不睡觉去看，这还是后来他爸爸骂他我才听到的事。那么结果我跟弟弟为了用电脑的事情产生冲突，好啦，结果冲突到晚上他爸爸也知道了， 在睡觉的时候他爸爸就说他了，因为我跟他爸爸沟通了，我说我要把他的电脑放家长管理系统，那那个儿子当然很多的反抗，反抗了两三天，结果呢这个女孩就跟他弟弟说，他说弟弟你一定要听他们的话，你如果不听你就被赶出去了。然后当他说完这句话，我就看到他眼睛有眼泪了，所以我就知道说嗯，这件事情还是对他们有负面影响。那当然嘛，被赶，他爸爸有一次骂他们两个也是不听话，也说了你们到底有没有羞耻心啊，住到被人家赶你们还这个样子。所以我也觉得，当然我知道我先生处理的不好，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处理的，可是呢他话都说了，我也不能够再转还，因为我也得考虑他也让他们住进家里三年，对他的生活其实也有很多的影响的，所以我就也不能讲话。可是呢我就看到说，好，是有负面，对孩子的心理是有负面影响，可是换句话说，从他们的行为来看，那这件事变成这样真的是一定不好吗？因为在这事情之前他们是完全不负责任，很懒，什么都不愿意做，整天都觉得只有自己对，你们大人对他的所有要求都是错的。可他现在不是了，然后他开始，我还会看到他好像有点大了，开始自己，他念七年级，他就知道说我将来高中我要考 SAT 念大学，就自己会上网去找说，哦，我现在是不是就开始要准备 SAT 啦什么什么的。所以因为我听到刚刚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担心说我们的教导对了孩子有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大人要很小心，要尽量避免犯错。可是我面对的是 teenager， 我就在想说像我先生这样处理，我不认为是好，可是一定错了吗？难道孩子就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孩子这样子去到这个地步，好像才 realize there's something they should do， 所以我想听，一来是听听老师的看法，这一直是我心中一个疑问。另外呢就是老师刚刚讲到说祷告这件事，对，因为我其实是在担心了，现在刚才疫情大家都不谈搬家的事，那我先生当初的 mandate 是年底嘛，那我也是其实也有开始，就是说等于过一阵子我没那么忙，我也要开始打算帮我弟弟他们看看有没有什么 affordable housing 之类的可以帮他们，就是说预备搬出去。当然我也希望到了年底这两个孩子比较现在比较乖了比较 comply 的时候，看我先生，我再跟我先生谈，看我先生愿不愿意，会不会给他们 second chance 继续住下来。因为他们搬出去我很累，两个孩子没人照顾，爸爸还是整天上班，那就变成我得两边跑，我得天天，所以我还不知道将来他们真的搬出去我要怎么办。
嗯，
才一个13岁一个14岁还是不能够说没有大人照顾的时候，那如果爸爸又不在家他们两个那完了，那可能本来又不爱念书的 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刚刚我听到老师就提的，就是说我真的就是要还是要把这个实际生活上的需要放在祷告里头，看神怎么样的呀，看神怎么样的成全。嗯，
对，好，非常谢谢 Christina 哈，这是你真的是很不容易哈，因为这几个礼拜就是听到你的故事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是要很大的爱心才会把弟弟的两个孩子还有弟弟都住在你们家。那同时呢换个角度来说呢，你的先生也很不容易，因为他对，因为本来只有两个人的环境变成说要变成多了几个人，而且是一个吵杂的环境哈，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那个不容易的哈。那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我也经历过，因为我的老三，我刚刚讲了我们那个老三就是 troublemaker， 那我也把他赶出去过。那其实我觉得哈，有的时候啊，这两个小孩就是你刚刚讲那个女孩子哈，她可能会比较懂事，她比较 比较灵光一点。他发现、嗯、他发现他做了这个事情踩到你们的底线，踩到你们的底线呢就有一个 consequence， 因为我们每个人做事都有 consequence 嘛，对不对？他发现这个 consequence 是他自己没有办法 handle 的，因为他被赶出去了，可是他没有自理能力，他必须在外面就想到说，哦，幸好还有个朋友到朋友家去，但是那可能也不是他想要去的，因为对他来说也是其实也是蛮丢人的事情。他可以在那哭诉没有错，但是呢我觉得他心里价值观可能是错乱的。第一个可能是他的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哈，第二呢就是说他不愿意做家事，可能这个也是就是说一个价值观的错乱。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想看万事都互相效力哈，当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也许有时候你可以跟他来个 one on one，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每个人在家里都要做家事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就住在这里，我们免费的住免费的吃，那如果我们免费住免费吃不需要付钱的话，那做一点家事像一个 price 一样是不是应该的？你就说你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你的先生做了些什么事情或什么这样子哈，这样你就说，哎，那你觉得你做些什么事情你觉得你就说会比较觉得比较愿意的，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嘛哈。那如果你先生凶的他扮一个黑脸，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扮个白脸，然后听听他心里面讲的话，然后他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种不确定不安全的感觉哦，因为他怕再次会被赶出去，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所以他很精灵啊，很乖巧啊，所以开始变得比较懂事这样子哈。其实他的背后不是安全感而是危机感、嗯、啊，对。所以我觉得Christina 你可以就说扮一个白脸，就说让他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刚开始他可能不愿意讲的。如果我们以前都是用那种比较威权式的方式的话，那小孩子他不信任你，他不信任你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说我讲出来可能不安全，你知道，他也不愿意讲。那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Christina 我就是非常佩服你的地方，因为这很不容易，尤其不是自己的孩子，然后不能太松也不能太严，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你知道。像我觉得我们虽然呢我们就是就像李洁英老师讲的，我们工具箱里面有很多东西的时候，可是有的时候管教孩子也不是我们的事情，是神的事情，真的是这样。那像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放在祷告中，一方面你可以试着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做，比如说用白脸啊这样子，然后你也讲你自己的困境，你也讲你心里想的事情，然后让他也能够抛砖引玉，看看他愿不愿意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这样子哈。然后另外呢每个人都需要认同感，被接受被关爱，所以你可以试出，有时候我觉得你的爱哦，可能就是说没有表现在表面上，只是在心里面，小孩子不知道。你可以跟他讲说我只有你弟弟一个亲人，然后他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心里面非常爱你们，就是让他知道你爱他。他刚开始可能那个就是说会蛮硬的，不愿意承认，那但是讲多几次以后呢，他心里因为人心都是肉做的嘛，慢慢就会软化下来，慢慢软化下来，看他愿不愿意把心里的话跟你讲，这样你才有机会能够知道说他心里面想些什么。嗯， Christina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哦、就是说，但是我们要相信神讲的那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哈，就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哦。
哦，没有，嗯，好，那个其实您刚讲的那些，我原则上基本上都说过了，可是我没有，他没有说话，所以我是没有听到他心里头讲的，所以照你这么说，我还是应该还是要再有机会，还是再跟他就是说多点再谈，就是要听到对他的危机感。对，这一点还要听到他心里怎么想的。对，这一点我没有发现到这一点，所以我很有功夫要做， 好，
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的努力。对，我觉得我们带孩子也是这样，
那肯定的，有每一个父母都是，孩子都在身边，革命大概一辈子也不成功。
对啊，对啊，是啊，对。好，那非常谢谢以上大家的分享哈。那我们来到第二题看看哈，我重视并且关心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启发教育吗？这题有没有大家啊、有些什么想法？我相信有些家长应该跟我当初是一样的想法，就是说我在家里教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到学校都没有学到？而且学校就是专门是 social social social。那这点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相反，因为我之前一直抱的想法是觉得说孩子还小，就先让他玩嘛。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一直玩，我在上小学之前，在上幼儿园之前，什么都没有学过，然后家长什么都没有教过，就完全从零开始。可是我觉得我学的也不错啊。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抱了这样一个心理，觉得说小孩就让他玩，然后让他们回头想的时候想说我的童年就是充满了欢乐。结果就最近在家，因为之前就说好你们去上学，然后妈妈去工作，然后结果最近在家里，然后就让他们读书啊什么的，然后也让我女儿她的一个好朋友就两人一起 virtual play date， 就一直拿着手机在那里看着对方各玩各的那种，然后他们两个人也会一起读书，然后我才发现说我女儿比那个朋友的阅读要慢了很多。就是我跟他妈妈给他们买了同一系列的一样的书让他们一起读，然后那个孩子第一次拿到那个书就可以流利的把那个书给读下来，然后我女儿就不可以，她就要一直在问，然后一直怎样，然后就并且我还发现就是同样的一个单词已经跟他讲了好多遍，然后等到下次的时候他看见他又不会，然后就想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就很怀疑自己之前所谓的那种说让他们玩是错了，然后最近就在帮他来弄阅读，然后就觉得说自己就从这件事情上就发现说自己好没有耐心，因为觉得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不会，就说了800遍了为什么你还不会，就这样，然后就对他的态度没有很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说哇我觉得我女儿都快要怕我了，就读完书之后说妈妈这样是对的吗，就是她没有信心了，她读完书之后她不觉得说她读对了，她要看一下我的眼睛看一下我的脸色说哦，我是读对了还是读错了，然后又开始很自责。所以我最近就在家这段时间，因为我女儿的阅读，然后就有点陷入这种困境里面，不知道我是应该继续帮她读下去，还是说不要 push 她那么厉害让她没有信心了。
女儿多大？
六岁
啊，还小嘛。对，其实我来比较一下哈，因为美国教育跟中式教育的方式哈，他们大家都知道了哈，美式教育比较重视 social 还有他的身心灵的发展，但是呢中国家长呢就是说跳入一个框架里面，就是说我们非常重视小孩的 curriculum。 那我觉得你很好啊，你自己可能小时候就是受过这种就是说玩法式的教育，然后可是你也并没有比别人差呀，为什么？因为对，
我跟他不一样的一点是因为我一上学我就开始我就是那种专注力非常好的小孩，就一到了学校我就会专注力非常好，然后什么东西我一学就会，但是当时我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所以他们教的非常简单的东西，但是就是我一直有一种很大的信心在里面，就这个东西我一学就会，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女儿没有那个，然后如果我再不教她就有点好像就是被人落下了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你自己的教育方式哈，就是说你自己接受的教育方式里面就是让你有信心变成一个现在的这样子的人，那你就很希望你女儿也能够早点会学会读书，然后对她自己有信心。所以一开始呢可能不要用太难的书，用最简单的，你念几句她念几句，你念几句再让她念几句， 尤其简单的字先留给他念，等到慢慢的话就是一些难的字就给他念，他会常常没有信心，就是说哎，这个是对的还错的，你说对的错的都没有关系啊，反正错的我们可以再念对啊，这样子，所以他慢慢不怕了，慢慢不怕他就愿意念，而且就是说这个可能要 consistency， 就是说每天不要太长时间，每天读个15分钟。
那个小学还教我的。
好。OK， 那刚才呢，就是说，刚讲到哈，这个小朋友呢，就是说刚开始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呢，就刚开始建立他的信心嘛，哈，他的 social 可能应该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对最主要是对退缩比较退缩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觉得他的读可能就比不上别人，像这个呢，就说你就觉得说这是可以慢慢 pick up 的嘛，哈，因为我们都知道智商跟情商是最后才会出来的，因为我们的逆商跟情商高的话，我们智商会慢慢追上来的，所以这点就说不用担心。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女儿刚开始对阅读有点反弹的话呢，每天就是15分钟，而且不要超过15分钟。然后他读得好给他奖励，读得不好也不要讲他，因为慢慢他会 pick up 的，我们只能这样试试看好不好。
哦，我就有点着急了，可能就
你的着急的态度会感染给他哦。
对，
会感染给他，对，他就会觉得说他也会变得很焦虑，
是
觉得说我不能 please 我妈妈，那我这样读错了他会不会骂我，这样子
是他就有点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然后下次
他长难就是这样子啊。
哎，好吧，谢谢老师。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大家互相讨论啦。对，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你再收一次第一页的讲义，因为刚才拍的时候我拍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在想你再收手一次。
哎，网上都有哎。
啊？
网上都有。
我刚才回去找，我查不到，不好意思。
哦，这里是不是？
好 好，谢谢。
所以你要拍是不是？
对，我拍了下来，我到时候再慢慢弄上去，这样。
OK， 到时候那个教会的那个网站上面就它会有，你 download 下来它就有一整页的这样子。我只是给它分成两页来讲。
好好，我现在弄到了，我就把它抄下来，我每一次都抄下来。
OK， 好。
好，好，谢谢。
哎，我们大家来念一下以弗所书哈6:13，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哈。来，穿上
神所赐全副军装，
好
在磨练的日子抵挡魔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
站立得住。
OK， 所以逆商呢，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说不管是威权式的父母或者是比较呵护型的父母，我们很难做到，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事情哈。那像这样子的话呢，那个这样子好了，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哈，因为教会还鼓励我们要再照一张相，所以我们结束祷告完了以后开始照相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孩子是你交托给我们的产业，求主看顾我们的孩子在面对逆境时能够勇敢站立，也提醒我们身为父母的身教言教，更要提醒我们不要用我们血气来管教孩子，教导我们凡事能够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然后试着去了解孩子内心的需求感受，建立一个健康良好的互动关系，然后接下来几节课呢才能够有效的学习如何和孩子们能够顺畅沟通。好，那我们把我们以下的时间也交托在主你的手上，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